民宿记三章27节，属歌峡的有阿兰族、以斯哈族、希伯伦族、乌薛族，这是歌峡的诸族，按所有男子的数目，从1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，共有8600名。歌峡儿子的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。乌薛的儿子以利撒反做歌峡宗族家室的首领。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、桌子、灯台、2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，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。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，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。属米拉利的有抹利族、母氏族，这是米拉利的二族，他们被数的按所有男子的数目，从1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名。亚比亥的儿子苏烈做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，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。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、栓、柱子、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。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带卯的座、橛子和绳子，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、亚伦和亚伦的儿子，他们看守圣所，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。凡被数的立位人，就是摩西、亚伦，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，按着家世，从1个月以外的男子，共有22000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1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，把他们的名字记下。我是耶和华，你要拣选立位人归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。”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，按人名的数目，从1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，共有22273名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。利未人要归我，我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，必当将他们赎出来。”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评，每人取赎银5舍克勒，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。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，从以色列人头生的所取之银，按圣所的评，有1365舍克勒。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，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春霞姊妹啊。那因为民数记第三章比较长，我们分成两次来读哈。那第三章的分段，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哈。我们上一次读过的哈，1到4节呢，主要是讲亚伦的后代啊，做祭司的啊，亚伦和他4个儿子，那交代一下哈，其中有2个儿子是被耶和华击杀的啊，剩下2个儿子啊。5节到第13节呢，是讲到利未人是被拣选出来，代替以色列人中的长子来服侍的。14节到39节这一大段啊，主要是讲这个利未人中被数点的各个宗族的人数，以及他们分配的不同的工作。3个宗族哈，有这个格顺啊、歌辖和米利拉。这3个宗族哈，各自的人数是多少？他们所负责的服侍的任务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啊？以及他们安营的时候各自的方位是在哪里啊？40节到51节呢，就讲利未人呢代替以色列中投生的。 所以整个这一章哈、啊、都是在讲利未人啊，因为亚伦的后代也是利未人啊，利未人中的一支啊，所以整个这个利未人是被神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人中投生的，然后呢服侍会幕，外面的事情、里面的事情啊，都是由利未人来负责的哈、啊。那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哈、啊，神对利未人的这个拣选和安排。那利未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的一个。那在历史上哈、啊，这个利未人呢，利未这个人呢，做了一件很恶的事哈、啊。利未和西缅这两个人，在事件的地方，因为底拿的事情哈、啊，就把整个事件村子里的人都给杀光了啊，然后抢了他们的财物，抢了他们的人口。所以因着这件事情，当这个雅各临死之前为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，他是这样讲这个西缅和利未的哈，放在一起讲，那这一段话可以说不是一个祝福的话，是一个咒诅的话哈，讲出他们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所犯的罪，他们所做的这个恶的事情哈，会遭受什么样的这个咒诅啊？创世纪49章第5节，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但是你看，出了创世纪以后，到了出埃及记，到了利未记，到了民数记以后呢，利未人的地位就不一样了。利未人成了被拣选出来代表以色列各个支派各个家里面的长子啊，本来每个家里的长子应该是服侍的啊，做祭司的啊，代表这个家去在神的面前去奉献出来的啊。但是现在神拣选了利未人，拣选利未人来代替家里的长子来服侍的啊。所以利未人从被咒诅的地位呢，变成了被拣选而蒙福的地位。所以第三章三次哈、啊、提到这件事儿、啊、哈，3章12节，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。3章41节哈、啊，我是耶和华，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，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中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啊。45节第三次啊，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，利未人要归我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哈、啊，这个利未人的拣选，从这个利未人蒙拣选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做事的什么的原则啊，在这个拣选的背后我们看到什么啊？神的主权，人在这里是不是完全被动的？利未人就是被动的吗？这十二个支派摆在神的面前啊，神随意的就选了一个吗？啊，是这样吗？啊，我们来思考一下啊，因着拣选带来一个目的啊，拣选他们做什么呢？啊，就像我们今天哈、啊，我们被神拣选哈、啊，后面代表着神的主权，代表着我们的相信啊，代表着我们被拣选以后有一个新的方向，新的目的哈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思考一下哈，拣选这个话题哈，利未人被拣选地位的改变代表什么，看一下他们的工作哈，他们安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，这个东边是摩西和亚伦，北边是米拉利，西边是葛顺，南边是歌侠。那你看他们分工很细致很清楚啊，这个硬的东西呢，柱子啊、板啊、栓啊、座啊、铜座啊、银座啊，这个主要是米拉利族来负责看管看守啊，搬运的时候他们要搬运这些东西啊。格顺这一族呢，基本都搬的都是软的东西啊，帐篷啊、罩子呀、海狗皮呀、那个木幔呢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这是格顺族啊。歌侠族负责的呢，都是 好像最里面的东西啊，月柜呀、啊、桌子、灯台啊等等啊这些。那这些油啊、香啊，这是由这个祭司来照看啊，所以这个分工是很细致的啊，而且呢，这是很神圣的哈、啊，是负责会幕的服饰，但实际上呢，很多都是体力活啊，他们要搬呢、啊，要运呢、啊，很多的东西哈、啊，所以这个从这个分工上面，而且各个支派都有领袖的哈、啊，都有人出来负责的哈、啊，通过这种细致的安排分工。我们又可以学到什么啊？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。另外一个细节了哈，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当时数出来哈，一个月之外凡投生的，一共是22,273人啊。我记得有一次读经的时候，小平有分享啊，好像数出来都是整数哈。哎，这里有零头了啊，所以这个不是凑整的数字啊，每个数字都是仔仔细细一个一个数出来的哈。273个是多出来的，因为，立位人是22,000人，啊，投生的呢是22,273人，所以多出273人。那你稍微算一下哈，这个这是包括以色列人当中所有投生的男孩子吗？因为他数出20岁以上的男人哈，能打仗的就60万。这还不是全部的人口哦，60万20岁以上的男丁，不包括20岁以下的男丁哦，也不包括妇女哈。好，就是用60万来算的话，除以这个投生的22,273，每家有27口人哦。啊，这个好像太大了吧？这还是这个不算20岁以下和妇女呢。那加起来这个家大概多少人呢？一个父母可以生出这么多人吗？所以有些人就估计哈，这个应该不是所有的投生的哈，这22,273人啊，因为他强调是一个月以外的，所以这是出生新生的哈，这可能最近这一年，所以有人推算说可能是这22,000个投生的呢，是指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这一年多当中所出生的。在出埃及之前所出生的哈，耶稣的宝血救赎哈，这个羊羔的血可能已经代赎，可能是这样哈，这样的推算不一定哈，这是猜测，但是按照这个数据来算呢，这好像不是所有的投生的数字哈。好，我们今天来思考两个问题哈，第一个问题就是从立位人的地位的改变啊，他被拣选啊，从被咒诅到蒙福，这中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啊？第二个就从他们的工作服饰的内容，格顺、哥辖、米利拉、米拉利啊，这三个宗族他们细致的分工上面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？
在大主的时候，牧师就提到了，先是雅各，他其实是有点在咒诅立位啊。可是最后呢，是怎么成就的？是变成他们被神拣选啊，在所有立位以色列人当中来服侍神。可是看到的是神的恩典跟怜悯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讲到他们的蒙拣选，不完全是被动的。因为他们蒙拣选这件事情，还牵涉到了他们在西乃山下啊，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，然后人愤怒嘛，然后摩西就说，凡是站在凡属耶和华的就站出来，结果那个时候利未人就站出来了，所以他们后来蒙拣选来服侍神，也跟他们的这个决定有关。所以就讲到他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蒙拣选，有出于神的主权，但是跟人的自由意志也是相关的，也不完全是被动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在金牛犊这件事情上，只有利未人站出来，其他都没有人站出来吗？为什么都是利未人站出来的都是利未人？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分享啊，有人讲到就是，可能因为摩西、亚伦他们都是立位支派的，所以那个时候跟他们同一个支派的人就比较 support 他们，所以就站出来。 然后也讲到，可能开始站出来，并不是所有的人是一个两个，然后越来越多，大家看到了就站出来。然后从这里面呢，就大家就分享到，就是我们今天蒙拣选啊，跟我们的家族啊，这些都很有关。有些人他蒙了拣选之后，他的家里面啊、妻子啊、孩子啊，就一个一个就都信主了，都蒙恩得救了。然后还讲到，不光是自己的家里面，可能在朋友圈里面也影响了朋友，啊，就讲到，这个是叫什么？其实就是神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吧，啊，来拯救、来拯救这些人。这大概就是第一题。然后第二题讲到分工分得这么细啊，然后看到的就是神很细心啊。把很多事情都分工分得很好了，然后我就在想，这个分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讲分工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专心，因为事情多了，我们常常不能够专心。一件事情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专心做，然后我们的目的呢都是一样的，虽然我们做的事情不一样，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。特别是这个就特别形象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在建立圣殿，对不对？建立神的。这个 house 啊，神的殿，把它建起来。然后我们有个姐妹读经读得比较仔细啊，就读到那个数字22,273，她把前面的数字加起来，都是22,300哈，不是22,000，就是立位人的数目。然后牧师解释，大概好像是哥辖族。那个数字8,600啊，有些学者觉得那个应该是8,300，可能是有些抄本写的是8,300，有些抄本写的8,600啊，所以觉得那个地方可能是抄写的时候有笔误。
第一，生命的改变，就是说之前立位人和西面人，就是因为在事件的这件事情，他们很残暴，反映了生命里的黑暗。金牛犊事件之后，他们站出来和耶和华站在一起，和摩西、亚伦站在一起，他们的决定使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。就是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人们生活在黑暗中。当你认识神，踏出这一步，就从咒诅变成了祝福，不再生活在黑暗中。再一个就是，关于分工的问题，亚伦，摩西和亚伦在东边，这是立位人的总筹，是立位人的众首领，而格顺、格辖和米拉利，他们是摩西、亚伦的子孙，他们是在西边、南边和北边。是作为摩西亚伦的手下来具体来做这些事情的。他们主要是他们的分工在硬体和软体方面，这在预表着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里，预表着教会的搭配有软体有硬体，比如说软体有团契啊、讲道啊、诗歌啊、敬拜啊。这个硬体就有牌桌椅板凳啊、厨房啊、图书馆的，还有 maintenance 一些事情，所以在教会里也有各种的搭配，彼此搭配来，细致的分工来分别负责，能够做好各自的事情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当时的安排，北边、南边，北边、西边、南边。就是先从硬体，然后到帐幕，然后再到这些圣殿里的器具，这是非常有次序的来做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教会里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早来的就是排桌、拍椅子啊这些，就是有次序的来服侍教会。还有一条是神的事工。要照着神的指示来做，比如说教会里处理事情，要按照圣经，不要把世界里的事情带进来。处理事情要按圣经的教导，按神的教导来处理。有冲突的时候，尤其是在有冲突的时候，要按着圣经、神的话语的教导来处理事情。
好，谢谢徐磊的分享啊。有一个纠正，就是那个哥顺、哥辖和米拉利， 不是摩西亚伦的后裔啊，他们
啊
是立位的后裔啊。
啊，哦，对，
那包括摩西亚伦都是哥辖族的。
我们第三小组从牧师的两个问题当中，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，这个立位族啊，从咒诅到祝福的这个转变的过程，在神眼中看为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：第一是看到了立位人的顺服，刚才大家也分享。第二，看到了立位人的悔改。第三一点，我们堂弟兄提到，就是看到了立位人他的忠心，他们把神当做了是独一的真神，特别是在金牛犊那个事件上，大家也分享了，就是从看，这是第一点。再一个，从立位人的拣选过程当中，对应着今天的我们的拣选，其实都是同样的，从立位人身上看的他们那种原来的罪恶。也这映射到我们原来也是同样如此的。原本我们都是罪人，虽然我们没有可能没有他们做的那么恶呀，说杀人那一系列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原本都是罪人，都是不圣洁的。但是呢，都是神的怜悯、神的拯救、神的主权在先，神拣选了我们。这是从第一题。第二题呢，就是我们从这个分工的这个事情上就可以看到了。凡神所吩咐的事情呢，都应该尽心尽力的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在你的身上，他看到了你所能担当的那个职分。神，凡是被神呼召出来的，你就应该尽心尽力去做。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没有这个职位的什么贵贱之分，我们所分的，就像这个三个人，这个那个三个支派呀。要不，按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呢，可能就是抬约柜呀，抬这些金灯台，可能是是重要的职位。其实，在神眼中，没有什么贵重之分，只要你去愿意顺服去做每一件事情，都是重要的。在神眼中，你只要顺服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在这里边这两个问题当中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顺服是很关键的，顺服是改变。人的心态以及改变做事情的这个结果。
神经过拣选哈，通过拣选向立位人施恩啊，把他们整个这个蒙被咒诅的地位改成这个蒙恩的地位。后面有一个目的啊，就是要让他们来服侍圣殿啊，服侍会幕啊，最靠近神的，代替这个长子们在神的面前服侍的哈。所以被拣选后面这个恩典是带出一个目的来的，这个就是联系到我们今天。我们一直哈从出埃及记开始就在强调这个主题哈，神救赎我们，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让我们本来该死的人、该遭灭亡的人，今天竟然能够得救，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服侍神，通过服侍来亲近，来更加的体会、认识、经历这个神，然后呢，去为神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啊。所以这一点反复的哈，这个信息在立位身上。立位人身上看的是最明显的啊，以前他们这个杀戮哈，这个不怕见血，有些人很怕见血的啊，一见血腿都软了哈。显然这个立位人不是这样的人啊，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他们去天天去献祭，哦，杀那些牲畜啊，天天这个做这些事情哈，使用他们这种特点。对一个特点可以是好的，也可以是不好的啊，就看你怎么用。如果用在神的施工上面、圣工上面啊，这个特点就。成为优点，就成为他服侍的一个长处了。所以这个哈，神是很奇妙的哈。背后他拣选立位人的原因很复杂，我们能够揣摩出一些，但是很多呢是神没有跟我们解释的哈。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个立位人，就像他拣选我们一样，背后很多很复杂的原因，我们可以解释出一些，体会出一些，但是。可能绝大部分的原因我们是不知道的啊，神就为什么我们就成了蒙恩的人啊？我们旁边的人生在一家的兄弟啊，一个蒙拣选，一个没有蒙拣选，我们解释不清楚的啊。但那个重点不是一定要明白说神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啊，神有的时候不选择不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也能猜多少猜多少啊，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在拣选之后我们要体会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蒙了恩，我们就要感恩啊！我们蒙了恩，我们就要知道回报神的恩典哈、啊，好好的去服侍主哈、啊。 在神家里面没有小事的哈，大事小事哈都是重要的。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哈，忠心的啊，好好的去把最好的摆上去服侍主哈，去爱主啊，去爱人啊，这是我们这个思考的重点啊。我蒙恩的人该怎样去回应神的恩典？
为什么拣选立位人？大家都分享的很好，我就跟大家的差不多，我就不再重复了总结一下，大家没怎么提到过的，就是这边数点的是一个月以上的男丁，那一个月的话就是生命他比较容易存活下来的，那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。有生命的人被神拣选之后，大家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利未人他们的顺服。其实这个哥辖族他不是老大，格顺才是老大，哥辖他是老二，米拉利是老三。但是你看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是，他都是把那个哥辖放在南边，然后格顺在西边，米拉利在北边。还有到第四章后面，他也是先讨论哥辖的，而且哥辖他是搬运圣物的，他是更接近这个那些更重要的那个东西，他是掌管的。但是看到这个利未人，他们非常的顺服，没有说为什么老大不做这个事，为什么要派老二指派去做各样的事？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顺服。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恩赐，但是当神把我们摆在某一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尽自己的本分，去做好神所交代给我们的事。那我们也要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互相的配合好，来完成这个神的这个事工。那我们小组里面小丽姊妹也提到一个观点，她是说，就像马可福音10章45节里面提到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谈论说的就是我们需要服侍神，所以小丽姊妹觉得神人子来他不是要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那吴长老的观点就是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借着服侍人，帮助弟兄姐妹，帮助弟兄姐妹成长，或者是看到他们有需要的去帮助他。我们借着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这样我们也就服侍了神。
神拥有一切。如果说神不要我们服侍，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奉献？是奉献给神呢？这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回答小丽。基本上，如果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的救赎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方面来看的时候，有三句话一直出现，就是说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是为什么到这一章的最后面那一段，那多出来的273名要用赎银来救赎出来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救赎的能力啊，要付代价的。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赎银交给亚伦呢？不交给别人？有人说亚伦那个时候是大祭司，没有错。但是亚伦在某些意义上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，所以这个救赎的荣耀最后的恩典还是要交给我们的主耶稣，这是我们在最后面讨论这一点。那整个的服事是讲到一个全人的服事，而且一定要有生命，生命才是我们服事的一个基础。那现在的话讲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重生得救，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才有资格出来服侍神。那刚刚小平也讲了一种团队的服侍啊，不管我们的恩赐是什么，神给我们摆在哪个位置上面，我们尽我们的本分，按照神的恩典，我们来服侍教会，服侍人。那这个都很容易懂。最后讲那个救赎的原则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个生命。然后要出代价，最后把荣耀归给神。 那这个是这一段最后面讲的那些，我们稍微分享了一下。
谢谢大家的分享，我觉得把重点都谈了。我只想谈一点，就是41节，我是耶和华，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。我是从这一节啊，我真正体会到神。他有主权。他说，给摩西说，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。这是第一点，利未人首先要归给神，成为神的，属神的利未人，他才有资格去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所以刚才都提到利未人，他没有什么优点，或是有什么特别的资格，他是因为他匍匐在神的面前，他愿意顺服神，他愿意站在神这一边，神拣选他归神所有。就成了神的恩典，这样子他才能够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的，这是生命。如果我们没有归神，我们没有属神的生命，我们根本不能来做服侍神的事，并且的话呢，一直在圣经上。强调的，从一个月以外，一个月的立位人，他能做什么呀？他懂什么呀？刚刚生出来不久，但是一个月的小孩儿，他的生命基本成熟稳定了，他就是生在立位家的，所以他是归神的。他一个月他就有这个代替投生的。这个作用了，哎呀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感恩。服侍的基础是生命，生命在，我们就能够服侍神。我觉得，所以关键的关键，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关键是我们真是要明白，重生得救的人才能服侍。有的人在教会里面。也受了洗，也服侍神，但是常常就在教会里面出乱子。他完全按个人的想法在服侍，结果不单不造福于教会，反而成为教会的一个负担，给这个人争吵啊，给那个人辩论呢，把教会的服侍本来是荣耀神的，结果搞得很乱。所以，关键是生命有了新生命，你才能够来服侍神。
天上的父在创世之初，你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！你这是你永远的旨意啊！你拣选了基督，靠着基督的这个顺服啊，成就这个救恩啊，让你的旨意能够在地上能够被显明出来啊，被尊崇出来啊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啊！今天我们信耶稣，受洗归入基督啊，成为了。跟基督一样蒙恩的人啊，进入到神的这个救赎，就进入到神的这个拣选的当中啊，真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，全是你的恩典啊，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啊，让这样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，上帝的大爱啊，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，能够不断的来激励我们的心啊，浇灌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这是从心里面心甘情愿的。愿意去摆上自己哈、啊，借着我们的服饰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，让你的恩典能够更加的显明在我们的教会中，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在我们所接触的朋友啊，这个周围的邻舍哈、啊，这些的社区当中，我们何等大的 这个恩典我们已经领受了哈，就求你借着我们啊，祝福更多的人。我们谢谢主哈，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常记在我们的心中哈，不断的来反复的哈，圣灵可以使用的，在我们这个默想思想的过程当中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啊。谢谢主这样宝贵的话语啊，让我们能够读到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啊。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彰显你的同在，彰显你的信实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